不必去讨论以前过去大概二三十年，福音派很喜欢讨论同性恋是不是天生的，这个不需要去讨论。这个罪，不管你先天就有的，或者后天学习的，都是罪。福音派以前常常说同性恋都是学来的，所以应该罚。那么也有同性恋说同性恋是天生的，所以该容忍。这都错了。你天生就怎么样，是罪还是罪？如果人不能够说因为我天生就是这样，所以不能够责备我。我们虽然天生是这样，我们仍然就我们只有求主帮助我们，信靠我们的上帝，功课己身，我们不能够纵欲啊。所以对同性恋我有这样的看法，这些看法我也讲了，这只是一些看法，这些看法后面比较重要的是一些原则，这原则可能我们到以后再讲哈。下面我也提一下，因为这也是牧师建议我讲的，就是堕胎哈。堕胎我就只能简单讲一下，提一些跟这个堕胎有关的，就是堕胎是罪，但是我看堕胎也是罪，包括堕胎那个堕的是一个生命，甚至是人的生命，但是堕胎的罪不等于杀人的罪，也就是说那一个东西不等于是一个完全的人。那个东西是什么呢？最早的阶段，对不起，我们当中有妇产科的可能你会用比较精确的名词，最早的是受精卵 zygote Z-Y-G-O-T-E zygote 受精卵。那么受精卵是不是着床了以后叫 embryo 叫胚胎， embryo 再长到我不知道多大叫 fetus 叫胎儿，好像是这样子。不管是 zygote embryo 或者是 fetus 都不等于一个成人的生命，我不觉得是相等的。这我有一个很震撼的经验，就是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她念的是生化，她回台湾以后，她在我忘记中央研究院了吧，某一个生化所还是阳明医学院我忘记了，他是做研究助理，他的教授所做的应该就是试管婴儿。各位，试管婴儿，因为我实在是不太懂这些事，所以如果我讲错了请纠正啊。应该是就是最普遍的就是让不管是夫妻或者同意者，这个精虫跟刺激出来的卵子有成为形成 zygote 或者形成 embryo， 然后大概一次如果这样的受精成功，就是有三四个或者是五六个，那么通常就是挑一个最健康的，然后再让它发展，应该放到母体里面让它慢慢长大，就长成一个婴儿了。好像在美国，这每一次有五六个 zygote，当然只有一个能够继续发展成人了，其他的就应该就是 destroy。 我们教会这个姐妹她说，我每次从医院把这几个东西拿到，就从冷冻库里拿到什么教授的实验室，她后来做不下去了，她都觉得她 carry了几个 baby， 然后这几个 baby 只有一个活得下去，其他就被 disposed。 他心里很不舒服。我说那很简单，你很不舒服就不要再做，这良心不安就不要做。那么他的教授，因为他大概做的都很好，所以他的教授就说，你这个是很落伍的，如果以后干细胞的发展可以从头发中发展出一个 embryo， 那个头发你的细胞你也觉得是 carry 一个 baby 吗？听说美国现在，因为美国多少还有点基督教的遗传，所以现在冷冻库里充满了不知道几百万个还是几十万个这些东西，都是不要用的，可是你一直冻在那里，其实迟早也会坏掉。就我觉得在这里，当然美国保守的基督徒也又会骂我了哈，就是这些东西不等于是人，就我们不要讲现代科技这么先进的事情，我们就讲到说，今天有姐妹怀孕了，或有女性怀孕了，我不认为任何情形下都应该让那个孩子生下来。我们教会也有这些事情，我们教会也有姐妹怀孕了，这怀孕是在未婚的状况中或者是什么的状况中，那么他想要把它流掉，因为他没有办法养，那么我们教会就有姐妹说，你到比较小的城市把小孩生下来，我们教会几个人轮流养他，好吗？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那个孩子就自然流产流掉了。我不知道要不要说感谢主解决了我们一个问题。我是希望很诚实，不要躲避问题的说，堕胎的罪恶比同性恋恐怕那个伤害要更大，因为那的确是一个生命。但是我也会说，堕胎到底还是不等于杀人。然后在很艰难的情形下，我不觉得堕胎一定是一个完全不可以选择的选项。但是这些话都很难讲，这些话你很容易讲哦，你那是生命啊什么，然后给我们看那些那个电影，哇，那个小小的胎儿才24小时或多少，哎呀，就有多少活动力啊什么，各位，这些我们不是不知道，这个圣经里面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谎的事，我上次好像也有提一点，说谎是罪恶。甚至圣经很直截了当的说，魔鬼是说谎者的父。但是我上次应该也提到，圣经里有相当多的例子，说谎没有被责备。那包括最有名的应该叫拉合。那么说谎没有被责备，不等于这件事就不是罪恶，只是在罪恶的世界，有的时候我们在两难、三难、四难中，只好选一个那个罪恶比较少一点的，求主怜悯我们，我只能这样讲。尤其在西方啊，就是美国，我们台湾大概也是这样，就是堕胎这个现象实在是很恶劣的。但是一样，这种很恶劣的现象，釜底抽薪还是传福音。但也一样，即使是传福音，各位，我们基督徒婚前的性行为、婚外的性行为也并不是少数哎。各位，请你不要说啊，妈，真的，这个好可怕，希望不要演戏，因为你我都是这样，你我都很可怕。这种事情是很普遍的。如果我知道我没有女儿，我知道我女儿跟谁睡觉，我也不会很吃惊的。如果我知道我儿子跟哪一个女孩子有性关系，我也不会吃惊的，因为他老爸也有这种倾向，就我们需要神的怜悯， 我们又真是需要这个因信称义了。那在这还是需要有个圣经的经文哈，在出埃及记21:22，人若彼此争斗，伤害有孕的妇人，甚至罪开，随后却无别害，那伤害他的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照审判官所断的罚。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我觉得这里的经文也很明显的让我们看到，一个胎儿的死亡不等于一个人的死亡，就胎儿的死亡就是有一些，如果那个妇人没有什么伤害，胎儿的死亡就是受，就是让那个胎儿死亡的要受一些罚而已。这一方面的伦理啊，就还有很多的讨论了，包括 human cloning。human cloning 就是我们一般翻复制人，翻复制人其实是很引起误解的。复制人不是像孙悟空拔一根毛一吹变一个新的孙悟空。我今天如果像那个陶丽阳一样复制一个，并不是复制一个跟我一模一样的康莱桑，还是一个小小的跟我儿子一样跟我很像的一个人，就是他很像我而已，但是绝对不就等于是我，他的个性想法什么都不一样。所以 human cloning 不太能够说是复制人，是一种人工的无性生殖，就是从就不是两性性交产生的生殖。这里面我们是都该反对吗？或者都该赞成吗？或者这纯粹是一个科技吗？这一言难尽。但是这些问题我也觉得不是那么困难，或者说这些问题不是那么一刀切，一定是对一定是错。很多基督徒就是包括在美国的就会说，这些东西人在 play God，神才能造生命，人不能造生命，所以这些研究我们都不要做。这个我也不太同意。这从最早的时候，那个一切医学的进步都有人反对，包括你用这个麻醉药让人比较无痛分娩，也有人说这不对，神让你痛你就应该要痛啊。各位，哪有这种事情？如果冬天不加衣服会冷死，那我们为什么要加？如果神不要我们死，神会让我们长出毛来吗？各位，人工和自然没有那么好分的。我们基督徒是在这些事上，就我又说了，我们需要有信心，然后我们所做的没有一切能叫我们称义，但是也没有一切是能够把神的国在这个地上建立起来的。我们只有在那里摸索，只有在那里可能互相的包容，思想探索，觉得要怎么做才比较对，就没有标准答案，没有制式答案，不一定是坏事，甚至是很好的事。我们就继续去想，你从来不是做什么在神面前称义的，都是你对神有信心。这个 cloning 啊，这一类的事，可能你们也知道，也许知道比我还多，我没有去多研究这些事。这些的产生很可能有它科学上或者说生活上很大的价值，包括你可能以后的科技有这个进步，我 clone 出来一个跟我的这个体质非常近的一个人，或者一个某个东西，以便于什么？万一有一天我得血癌了，我需要骨髓移植了，我可以从那个人身上来取出来，来帮助我。当然，这又有道德的问题了。我 clone 出来一个人，然后他来医我，对他是不是不公平？各位，我们讲的这都不是科幻小说，是我们现在的事情了。就我也听过这样的事，有一个人，这应该都是相当多的事。他的 小孩有血癌就是需要骨髓移植，实在是缺少，夫妻后来就怀孕了，他们本来已经结扎了，就把结扎就把那个结扎手术消除掉，然后怀孕生下来，希望生一个孩子，将来他的骨髓可以救姐姐或哥哥的，啊，这好吗？但是你再想想看，那个 baby 会不会觉得很冤枉？我来到世界就是要抽骨髓的，而这抽骨髓不知道对我的身体有什么帮助没有，或者什么伤害没有？如果人的身体的某些东西可以有些帮助的时候，这也有啊。我们教会昨天一个弟兄血癌过世，他骨髓移植两次都是他妈妈移的，可以说是失败了，就他还死了。那妈妈愿意做这个事，好，那我们也感谢主。可是如果是我刚刚讲的，你有一个小孩，你的儿子吧，他有血癌，他需要骨髓移植，那么要最接近的，你再生一个孩子，这个 baby 很小的时候就抽他的骨髓给姐姐给哥哥，如果救活了那又很好啊。就是这些生物科技这些东西不是只有生孩子的事情，就还有很多，我们也就我都觉得这些事不要绝对的同意它，或者是觉得很乐观，这可以解决我们很多问题，或者绝对的反对它，这不是那么容易说的。那么这也包括安乐死，包括自杀，还有其他类似的生命伦理。同样，各位，自杀传统在教会里面是反对的，圣经其实没有提这件事，圣经根本没有提自杀的事。圣经当然有说不可杀人，就自杀传统教会认为这是一个不得赦免的罪恶，因为是对上帝绝望没有信心。不过我们当然不会说自杀，甚至我们不会说可以得救，我们会说如果一个人在自杀，在他死亡，譬如说他把自己脚上绑了一个大石头，然后跳到海里去，然后他就下沉了，他自杀，然后就不断的喝水，然后就越来越失去意识，在快要失去意识之前，啊，主啊，我错了，我不应该自杀，求你赦免我，我相信你是我的救主，我想他还是可以得救，就照圣经讲他还是可以得救。但是我们不会，传统教会我们不鼓励，我们不说自杀的人可以得救。理由是什么？理由很简单，人生都有很多艰难，如果你只要给人说自杀可能还是可以得救，一定很多人想自杀，因为活着很辛苦。不过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我们人真的是很难啊。包括牧师给我这个题目，我不喜欢这样讲，就是我不希望基督徒的生活变成律法主义，并没有一个守则准则让我们做了就可以得救，没有，我们只有信靠上帝，而且在各样的艰难的时候有很多的两难，我们有必要要好好的信靠上帝，然后去生活，然后也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一定绝对的对，我们希望良心平安嘛。包括大一点的事，你要投票给谁，选举谁，包括小一点的事，你要穿什么衣服，你要吃什么东西，我们都希望能荣耀我们的上帝，但是都会有很多困难，你所觉得的事情，你所做的事情，可能长远的来讲正面的有负面的结果，负面有正面结果。约瑟生平是最明显的例子，约瑟是因为有一个很邪恶的制度，有一些很邪恶的哥哥，邪恶的哥哥要杀他，邪恶的制度是人口贩卖，他在这种人口贩卖和奴隶制度之下，他成为了最后是埃及的宰相。我们不因为这样而称赞人口贩卖和奴隶制度，但这的确神使用了， 那约瑟做了宰相，哇，让埃及人得到了很好的能够生活，而且赚可能赚了不少卖粮食的钱。可是约瑟这样做也让埃及人的后代在他死了以后虐待了以色列。各位，我们不能够说我做了一件事后来产生了什么结果，所以我就错了。我们没有办法以成败论英雄，我们只求主让我们有个平安的心。好，牧师给我的还有一个题目，个案呢就是死刑，这个跟堕胎有一点类似的，有一点关系，那我们也可以提一下啊。在西方，我也觉得在台湾呢，因为台湾我是觉得很没有主见，西方流行什么我们就跟着什么，我们不大有独立的判断能力。包括我觉得大批的知识分子都是，他们在神学院也好，博士班也好，念的是什么，他们大概就是教的就是什么，不太会去思想批判反省这样的是不是对的。西方大概基本上也是跟那个同性恋一样，越来越宽容，对同性恋宽容，越来越对死刑和战争反对。那么死刑和战争的确不是好事情，但是圣经完全废止到这两点吗？我不觉得是这样子。战争今天不去多谈，先谈一点死刑。可能也是我们当众多数人很难想象的，圣经第一个在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似乎经文是反对死刑的。第一个杀人犯是该隐，在创世纪4:15，耶和华对该隐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7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该隐是一个杀人犯，如果我们说好像应该被处死，但是神保护他，不准人杀掉他。不过如果用这个经文来说支持反对死刑，我想不是耶和华的意思。耶和华保护了该隐，没有让他被杀死，我觉得理由是因为那时候人已经太少了，亚当夏娃，该隐亚伯，亚伯死掉了，就剩下三个，可能该隐的妻子是他的妹妹或者姐妹，全世界上就要4个，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姐妹，可能也有一些。如果再把该隐杀掉，男人就只剩亚当一个人了。我觉得有保护，该隐那个时候有点像熊猫啊，死不得，要不然人种就没有了。我觉得有这个含义，而且在那种争胚未起的时代，就这样杀下去的话，你杀我，我杀你，是那个暴力之气很重，所以我觉得未必是适用在我们今天。但是该隐的被保护，不准杀他，实在是保护了一个杀人犯。好，那么下一个跟这个比较有关的经文呢，是创世纪9:6，从方舟里出来以后，耶和华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这一句话讲的有点复杂，凡流人血的，他没有直接讲杀人，流人血的意思恐怕不是流人的血，恐怕的意思是使人流血致死。因为在圣经里面，特别是旧约，流血不是一个很普通的事情，流血，血在生命，生命在血里面，所以流人血的是夺了人的命。那这一个经文所表达的，如果说是杀人者要死，也就是支持死刑的话，可以接受。不过我感觉这段经文更强调的是杀人的罪恶， 杀人是非常坏的一件事。各位，所以我们需要稍微用一点逻辑和理性啊，或者要用多一点。如果杀人是很坏的事，那是不是杀人犯是多了一件坏的事？就这是很坏的事，我们再做一件坏的事来回应，这是不是不恰当？我不知道，各位，我不觉得经文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我们可以说经文告诉我们杀人是很坏的事，但是杀人如果是很坏的事，我们要不要用这个很坏的事来处理这件事？各位，我们大概每个人都会同意，你偷我的东西是很坏的事，但是我大概不会说所以我要偷你的东西。你偷我的东西是坏事，我的解决处理之道可能是罚你钱而不是偷你的东西。下面这几处经文好像也是允许或者赞成处死那个杀人者的。民数记35:21，因仇恨用手打人以至于死，那打人的必被治死，他是故杀人的，报血仇的一遇见就杀他。这个我们中文翻他是故杀人的，我们中文有另外一个词就是误杀人的。故杀人其实就是故意杀人，故意杀人就是蓄意谋杀。蓄意谋杀是怀着仇恨报复或者是什么种种的理由去，那个是，或者我们今天讲谋财害命，你是蓄意，你是故意去杀人的。民数记讲的还不是抢钱，那可能是表示更严重，但是民数记跟新约有一致的就是你不要带着仇恨的心去杀人。你说还有不带着仇恨的心去杀人的？各位，太多了。一般来讲刽子手从来不是带着仇恨的心杀人，这只是他的工作，这也许也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做法。就是如果你是报仇去死，带着仇恨去杀人，圣经不喜悦这个事情。甚至在圣经里面讲，在就包括在民数记里面所讲的用仇恨打人以至于死，这个是要这故意杀人，这是不对的。他的意思可能是我们两个人吵架，然后你很恨，然后就把我杀掉了，然后报血仇就是我儿子啊，就要报仇。但是这个原则也应该用在报血仇的身上，你打死杀父之仇不是仇恨杀人，是正义杀人，你不要带着恨意去。各位，这一点很重要。我听说英国的教育曾经有过，西方的教育曾经有过，一个学生在教室里犯错了该被处罚，以前有可以体罚的时候，我是赞成体罚的，各位，现在台湾是绝对不赞成，我赞成体罚，但是处罚的人不可以是受害人，不可以是被捣蛋的老师，处罚的人是就好像警察一样，因为他去做这个事是他的一个责任，而不是对这个人的恨恶。圣经不允许我们带着恨意去做一件事情。那么民数记35:31，故杀人犯死罪的，也就是故意杀人、蓄意杀人、用仇恨杀人、谋财害命杀人，这个人一定要被治死。那么这是很明显的死刑是应该有的，但是这的确是旧约。事实上不只是故意杀人，连误杀人的 仍然是可能被处死，那是民数记35章26节，误杀人的无论是他本来可以不被杀，只要他跑到逃城他就可以不被杀，但是如果他出了逃城境外，报血仇的就是那个亲人，在逃城境外遇见他将他杀了，报血仇的就没有流血的罪。就这经文让我们看到，杀人的确是一个上帝非常厌恶的事，非常恨恶的事。那么恨恶的事在早期因为人口少，上帝就不准这个事情继续有，后来如果要有，一方面是你是至亲的亲属，所以你要做这个报血仇的工作，但是你也不是因为恨恶，是要主持正义。那在生命记第19章20节，当上帝的律法包括杀人者被处死了或者是处罚都有相当的对等性，我们马上讲对等性是什么，有必要。生命记19章20节，当人被处罚，合理的被处罚的时候，听见都要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21节，你眼不可顾惜，处罚要怎样，这是很有名的一句话，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这个话的意思就是你受的处罚跟你所犯的错要相当，并不是说你打掉人一个臼齿我就要打掉你一个臼齿，你偷一个鸡蛋我就怎么样也要偷你一个鸡蛋，而是通常一般来讲就是两种罚法，一个罚就是坐牢坐几天或几年或几个月，另外一个就是罚多少钱。但是死刑呢，死刑因为它有一个以命偿命，以命偿命大概就是你犯的错误是这么大，所以也要把你的命夺走，这个结目标的确你不能悔改了，你是已经处死了。反对死刑的人很多人就说他不能悔改了，但是各位，你在今生任何人悔改的机会总是有限的，包括你信耶稣你过了死亡的日期再悔改也是没有办法的。就是如果在今生悔改可以无限给你宽容赦免的话，人的罪恶的本性就会一直不悔改。各位，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以前报税，十年以前报税是什么？4月底截止，是不是？3月底，现在是5月底。各位，你延到12月底，还是有人交不了。我以前做老师也有这样子，就是做老师报告，就是要，这我们今天最后一堂课以后，我以前都是好宽大，半年之内。12月31号下课，明年的6月30号你一定要交，还是有人没有交。后来我就不这样了，因为这样大家都养成欠的习惯。你一个月有人会不交，你一天有人会不交，你10年还是有人会不交。你宽大给你悔改的机会，人性就是可以一直不悔改，就是我们在人间总要有一些限制。那么当你犯了这么大的错误，不容许你有第二次悔改的机会，所以就处死了。反对死刑的基督徒会说那是旧约，我的答复是我赞成有死刑，我的答复是旧约和新约基本上没有冲突。那么更严重的是，有人会说你很难想象耶稣会要把人处死。各位，耶稣没有讲的是很，你不能说想象他会怎么样做，何况我们想象他的错误。 耶稣也没有讲赌博是罪恶，耶稣就会赞成赌博了吗？这都是歪理，不合适的。我们可能下一次会多讲到登山宝训的，或者我们等一下可能就会讲到。各位，很多人搞错了，登山宝训还有耶稣的伦理，并不是更宽大，而是更严格。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这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那么耶稣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杀人70个7次吗？耶稣可以说我们可以多杀人吗？你主必赦免吗？你们要宽大，每个杀你的人你都要赦免他，砍断你手的人要赦免他。哦，耶稣讲的是有人打你左脸，右脸给人家打，有人砍断你右手，左手也给他砍断，耶稣是这样讲吗？耶稣没有这样讲，这样的理解都是错误的。耶稣是更严格而不是更宽松，杀人者会受到审判。耶稣说动怒的难免受审判，骂人的难免受地狱的火。耶稣并不是更宽大，耶稣是把旧约律法的精神讲得更彻底一点。那么我感觉现在的，对不起，我这是最小最小的小人物，我实在没有资格，但是你们找我讲，我就在这里大放厥词一样。我感觉现代的法学神学，就是当他越远离圣经启示的时候，那个特点根本想要否定一个东西，这包括这几十年来讲的正义观，法律和政治上否定的就是报应。所谓报应，我不知道怎么翻译最好， retribution， 但 retribution 也不是很恰当，因为 retribution 我想要表达或圣经要表达的并不是做错的处罚而已，报应常常是这样，也包括报仇，就是做对的当得到的赏。我感觉现在的人，现代人或者18世纪以来的人，有一种人道精神，有一种平等精神，要把一切的差异都把它去掉，这是很人道的。就当然最多的那些社会主义或者说民主社会主义，会希望贫富之间的差距越小越好。我也承认，各位，我们还是都在罪恶的世界里，贫富差距太大，我想任何人都不会不喜欢。我自己觉得，如果各位出国一下，就觉得台湾的好处在，不管你在乡下或台北市，你没有看到贫富差距是那么大。我们台北没有贫民区，没有印度的加尔各答那种几万个人住在一个足球场那么大的没有水没有电的那种地方。可是你看到很多地方有，包括菲律宾，就那个贫富差异太大，我们会觉得不舒服。那我们现在台湾啊，房子很贵，那么很多人买不起房子，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危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危机，是贫富差距太大，不是很好的事，不应该。各位，任何东西差距太大，恐怕都不是太好的事。贫富是一个，姐妹，这说到伤心话，美丑也是一个。我是男生，而且是一个丑男，所以我也不太在意这个事。所以，但是我觉得以前，我只参加过2次舞会啊，就是大学生的时候参加过2次，高中没有，就是我这一辈子大概在2次舞会。那个时候跳舞就是，反正就是应该还规规矩矩的，就音乐一响就跟哪一个女孩子，哎，可以跳舞，我们就跳舞了。各位， 你知道我在跳舞的时候，第一个我跳舞跳得也不好，那么另外不是我英雄哦。你知道我在舞会里有一个很难过的事，就是我们去找舞伴的时候很正常的嘛，一定找漂亮的，所以有一些衣服架子挂在那边的，始终不能进到舞池的，我心里就有很大的同情，她就是比较不漂亮，但她比较不漂亮，我也不能够一直说，小姐，我可以请你跳舞吗？你实在太冷淡了。各位，你去餐厅吃饭，你是去那个门庭若市的，还是门可罗雀的？越是排队排的越多，你越去排场嘛。我们小的时候就在和平东路温州街的口，就是两家烧饼油条店，有一家就是很多人，有一家就很少人，越多的人越去越多，因为它东西好吃啊。那有的当然不一定，但是这样，所以人类社会的不平等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我们也希望能够不要那个，其实不管天生的，在西方的这些，尤其有社会主义平等主义思想的，不管是先天后天的，都不希望，都希望能够拉近他们的距离。这我觉得是一种人道精神，但我也觉得很多时候是非常的虚伪，这个虚伪而且有非常不好的结果，当然包括社会福利国家有的时候造成的并不是一件好事，是懒惰，而且还有很多时候西方很多的反对资本主义主张要有社会主义的这些学者，常常自己是在资本主义下生活的，我觉得这个是很不诚实的吧。不过我现在并不是要谈这个问题，我要谈的是报应的问题，但是报应就跟这个有一点关系，所以我提了一下。一个人做得好，他得到的报答应该多一点，这好像是天经地义。但是问题是，如果他做得好就是得天独厚，他就是漂亮，他就是聪明。我从做老师，我做学生，或者是我刚刚讲我这个人，就人来讲，我丑又很笨，做学生成绩也很差啊，后来好歹啊、哦、念了博士，然后回来教书了。各位，我也是一样的。你说我喜欢哪个学生嘛？哪个学生在我底下成绩会好？聪明的，报告写得好的，你问他，他就答得很棒的。那有的学生就是笨呢、啊，那个同情不能当饭吃啊。那你怎么办呢？你怎么样拉近那个距离呢？这我每次打分数都很难打，尤其有的如果他又笨，他又需要奖学金，他又怎么样，那怎么办呢？这些问题我觉得那个人道主义者常常不会去想，这我们不要多讲这方面事，常常不会去，他们不会想大饼是谁做的，也不会想大饼是怎么来的，他们比较想的是大饼要怎么分。那么分就是每个人均等的一块，或者很多人讲那个最大的部分要给最穷最可怜的人。那么我也讨论过这问题，如果大饼没有经过劳力就掉在地上，可能我们可以这样做，但如果大饼是做的人，是有人辛苦做出来的，那么他做大饼，他是不是应该多得一点？就，哎，这包括啊，这当这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论家的一些争执，我在这里要说，没有哪一种理论是完美无缺的，没有哪一种是一定对的，都有流弊。人间在罪恶的世界就有，我现在还是说，有人优秀， 好，各位姐妹，我们还是说伤心话。有人长得就那么漂亮，天生丽质，她去，男人都在看她，就不看你，你怎么办？你能要求男生，哎，眼光分一点给我，平均一点？好，我在教会也是一样，我在学校里面，我喜欢那些品学兼优的学生，教会也是喜欢品学兼优的会友啊。可是好像圣经又不是这样讲的，圣经喜欢那个小儿子、浪子、罪人。我以前啊，散会的时候跟人打招呼，一看到这个人是一个比较优秀的，啊，就多握一下手。不要烂的，常常惹麻烦的，就少少握一下。后来这个意思被人知道，我就说：“哦，弟兄姐妹，我需要改变一下。以后我对你表示很热情的时候，应该是你比较烂的时候，这样比较多一点爱心。当然不能开这个玩笑。我在讲的还是，人得到的多，到底公不公平？”你说因为他付出的多，所以他得到的多，因为他制造的多，所以他得到的多，因为他天生丽质，即使他是后天努力，我们也可以说他是后天努力也是上帝给他的，他得到的多。哎呀，我们就想到也同样在教会里面，我也要去儿童主日学上课，有些小孩真是小魔鬼，看他就想掐死他，根本不可爱的。可是有些小魔鬼啊，你可以说他天生的，他就是一个比较，他是过动儿，或者他是被虐待家庭的，你不但不应该多罚他，还应该多爱他。各位，这些都不太好回答。我在讲的其实只是一个观念 ，retribution， 报应。根据你做的，你做的好，我给你好；你做的不好，我给你不好。这听起来是天经地义的。问题是，这会让好和不好的差距越来越大。你好，因为你美，因为你漂亮，因为你聪明，因为你用功，老师就特别关心你，然后你就更好。然后因为你笨，你差劲。好，我们说如果他不是错在他呢，如果他就是出自一个比较坏的家庭，那我们怎么办呢？我觉得整个报应最强烈的报应就是你做的太坏了，所以我要处死你。但是现在的人道主义者近几十年，如果不是近百年来，从可能法国大革命开始，这种平等主义常常觉得这个社会上的暴徒、边缘人、差劲的人其实是可怜人，所以他们需要更多的同情。我也不否认这有他的道理，但是呢，我感觉要废止死刑的人，其实就跟我刚才讲到要觉得同性恋合法化，它并不是要合法化，它是要把一切对人约束的法律都废掉。那么废止死刑，其实我觉得是想废止这个报应，废止你做得好我就给你好，你做得不好就给你不好的这个原则。废止这个原则产生的结果会是非不分，但是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结果可能是好坏的悬殊会越来越大。贫者越贫，富者越富。我们先不要讲那些错误的那个用特权的，我们就讲一个可能的环境，就有这样的现象啊。如果我是一个读书人家庭长大的，那么我从小我爸爸妈妈就很会教我，以至于我就学得比较快比较好，起跑点上起来。那么就跟哈佛大学一样，哈佛大学出了那么多优秀的学生，这些校友又很有钱很有地位，回馈以至于他们的饭哇比其他学校多得多，然后也比较容易有更好的设备，也比较容易碰到更好的聘更好的老师。 就是这个世界好像就因为 retribution， 不管你说它公不公平，甚至如果公平可能拉会越来越大，所以也有人不希望有这个 retribution， 就是大家一律平等，但这个流弊又非常的清楚，那你说怎么办？我就说人间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在不断的测试中，有的时候做这样的调整，有的时候做那样的调整，我不觉得有一个万灵丹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但是报应，做得好有赏，做得坏有罚，这个原则也不能废掉，甚至应该要持守的。因为圣经里很多，包括我念几处《历代志下》第6:23，求你从天上垂听，判断你的仆人，定恶人有罪，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定义人有理，照他所得，照他的义赏赐他。就你看到很多美国的、欧洲也是有人道精神。这人道精神不能说它不好，但是也有很快的流弊。就我看很多，尤其在很多那种小说，人道精神小说，在同情黑人，包括在贫民区的黑人，通常这些黑人长大了，常常就是作奸犯科很严重。然后你看到的文学作品也好，一般社会学的老师也好，课程也好，就是这些作奸犯科的大概都不讲。我在台湾还比较少，还没有看到，因为台湾我觉得废止死刑也是一条必走之路，我并不同意，我甚至我反对，我赞成有死刑的。但是在西方看到，就是我电影也好，书也好，都在描述一件事，就是什么，就是那被处死的人死得好痛苦好可怜哦。他们都故意的并不谈一件事，就是他们杀人，他们伤人，那个残忍都不讲，这也是不公平的，这是很不公平的。圣经里说定恶人有罪，定义人有理。现在的美国的很多的媒体和法律是定恶人可怜哦，他越犯罪越杀人放火，越要叫他住在一个舒服一点的监牢里面。各位，你们都不是都看到这些吗？瑞典啊，这些监狱跟五星级饭店一样，就他们觉得处罚是不对的，应该用善待的方式，这样很可怜。这都有他后面的价值观，有合理的地方，但是基本上我觉得是错误。但是我们说你做得好给你赏，也会有一些流弊，就是人间总没有完美的，我们需要继续调整。诗篇62:12，你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以赛亚书40:10，他的报应在他面前。新约一点没有减少这些。马太福音16:27，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罗马书13:4，因为他，这个他是指官，包括不信主的罗马的官，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这里是圣经赞成死刑最清楚的经文了，但是还是不是那么直接。他讲执政掌权的是神给他权柄，不是空空佩剑，剑就是杀人的。传统的解释也应该是正确的解释，政府有两个责任，两件事他必须杀人，一个就是处死死刑犯，另外一个就是发动正义的战争，战争也是杀人的。那么这两个近代的人有人道精神大概都反对，但是我觉得我们在罪恶的世界，战争不是绝对要避免的，和平不是绝对要维持的， 有的时候不能不诉诸战争。死刑也是一样，虽然不是好的事情，但是也不能完全废止，它有遏制罪恶的成分。好，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三个立案啊，一个是堕胎，一个是同性恋，一个是死刑，我就提到这里，那我们再休息一下。